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拼职考这个话题。那上一集已经讲过了拼职考要下的决心，这一集我们就来讲说，好，那我手机不用了以后，请注意哦，上一集我有讲过哦，拼职考下的决心唯一只有一样，不要上网，不管是手机或像电脑。那接下来紧接着，那如果我把这个决心弄掉以后，完成以后，我就考上了吗？当然没那么简单哦，不过那会减少你很多的麻烦。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件事情，当你拿到成绩单以后，你拼职考和申请是可以并行的，这个我讲过了哦。你上厕所的时候也会顺便滑手机吧，所以这是可以并行的哦。但是并行之余，我该怎么拼这个职考呢？尤其现在每个人都要去学校上学，对吧？你可以问你的学长学姐，或者你很快就可以明显感受到，成绩单一拿到的时候，学校高三哦会非常的混乱。这个混乱不是因为学生本人的关系，是因为现在教育制度就是长这样。因为成绩单拿到以后，如果大部分的人觉得我学社就要录取了，这个时候他在学校根本不可能专心上课，影响之下老师也可能也不知道怎么上课，所以班上少数拼职考的同学会变成孤鸟。讲不好听的，会大家在很热，你在很冷，所以这个状况之下怎么拼职考呢？哦，这个就是很大问题。所以我们这一集要讲的是停课前的拼职考该怎么拼，意思是学校停课之前，因为学校大概都要到六月多才会停课，毕业典礼之前这一段时间会非常关键哦。那停课前你还是要到学校去啊，你不能不去学校啊，不然你毕不了业。那学校这样的氛围，你如何要独善其身的读书，坦白讲有点勉强，所以学校你还是要去。不过在学校之外的时间，我们来讨论一下你可以做些什么。请注意哦，主任跟你讲的是在学校之外的时间，因为我叫你做的事情，如果你人在学校根本没办法做啊。好，首先我们来讲，大概讲一下职考这个考试的方式。职考跟学测最大最大的不同是，职考是绝对分数，不是相对分数。职考是绝对分数的意思是它每一科都是100分。那职考会把自然科分成物理、化学、生物来考，社会组就会分成社会科啊，分成历史、地理、公民。换言之，在之前占一科的，现在要占三科；之前占四分之一的，现在可能要占到五分之三啊。所以这三科的比例会非常的高，这是第一点差异哦。第二点，职考的考试因为在暑假的关系，所以你身体上面可能比较会热一点，现在你还没有感觉到，因为你没考过嘛哦。所以身体方面的适应也会是个问题。第三个，你可以看一下历届对职考的分析，这几年以来职考大部分都考高三的课程，请注意哦，职考大部分都考高三的课程，大概占的比例到七八十分都有。所以换言之，你如果把高三的课程熟练起来的话，将可以得到80%左右的分数。坦白讲，如果你每一科考80几分，那还是医学系等级的哦。所以这个三个重点我们把它厘清之后，接下来就要来讲我们怎么准备了。主任，你是补习班的，你应该叫同学去补习吧。同学，我再重申一次哦，即便你现在说要拼职考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停课之前我反对你去补习班，我反对你去补习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从早到晚你待在学校，就算你在学校在混在睡觉，其实到晚上你的精力都已经消耗掉了。晚上你去补习班，去坐在那里听老师上课，其实你已经眼皮下垂，你已经没有精神了。更何况补习班是一个人多的地方，这个时候你也会很容易分心。浪费钱不要紧，但是怕的是浪费时间，因为你也知道你现在要竞争的就是跟时间赛跑。换言之，我还是根据我之前的讲法，停课前拼职考，我认为不要去补习班，在家里就可以了。那主任怎么准备呢？我刚刚有讲过哦，职考大部分都考高三的，我请大家去市面上找一本你觉得 OK 的职考的总复习的参考书。我这里不建议任何的品牌哦，或者任何老师哦，因为我这 程度上面的进步会比较缓慢，不如先来强化这些科目。那由于社会组来说，你就去买历史、地理、公民还有数理，这样听清楚哦。每一个科目都要买一本内容的，另外一本是题库，这个就是你在指考之前要把它吞下去的东西。好，主任，那自己读没有定力怎么办？请放心哦，你都已经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了，我认为你不会没有定力。先不要去假设自己没有定力，因为你手机没用啊，你不能上网啊，在家里你能干嘛？难道你会看漫画吗？看小说吗？不会那么挫吧。好，这时候你专心开始读，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。那我要建议大家，停课前拼指考，除了买每一科一本内容参考书加一本题库之外，我请你请家教。你注意听哦，请家教。为什么叫请家教？因为指考这个考试，其实说真的，它每一科的题目并不多。换言之，会考哪些单元，甚至哪几个公式，早就大家都知道了。差别在题目的变化，你有没有办法当场把它应对出来？所以指考是比较深层、比较深入的考试，它的重点不在于你写多少题目，它的重点在你了不了解这个公式定理原理。当你了解公式定理原理之后，什么题目都难不倒你的，就好像武功一样，你把内功练好，你无论招式再怎么笨，你都可以打赢对手。你如果只练一些花招，内功不好，马步不稳，对不起，你一定会失败。那请家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因为家教它除了可以帮你讲解这个公式定理原理讲解一次之外，它还可以让你回答问题。同学请注意哦，你去任何补习班，不可能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吧。我假设一下，一个台上的老师下面有20个学生，算小班制吧，比你学校还少。请问20个人在这么短时间里面，老师在上面讲，他如何兼顾这20个人对定理原理的差异呢？好，就算讲的大家都听懂了或者听不懂了，下课时间他有办法让这20个人好好的问这些问题吗？随便用小学算数算一下都知道不可能吧。所以同学请家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针对你个人，因为每一个人对于科目、对于定理原理的理解还有了解都不一样。家教是一对一，一对一的好处是什么？是它可以马上来解决你对这些东西不了解的地方。所以我个人建议，停课前拼指考，你唯一要借助外面力量的，除了你下定决心、除了你买参考书、买题库以外，你就是要请一个家教来立刻。或者不要立刻，隔天隔两天解决你的课业问题，因为那是一对一的。请家教的时候要注意哦，大学生或研究所学生不是全才哦，你不要以为电机系可以回答你化学的问题哦，或者生物的问题，你不要笨哦。所以你每一科可以请不一样的家教没关系，请家教或者你也可以委托你爸妈，然后让他们来试教一次看看，看他能不能帮你把定理原理或者公式重新讲解一遍，甚至是你提出来的问题他可以立即回答你。事实上在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聘请家教的地方哦。主任，你经营补习班为什么叫大家请家教呢？因为指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考试啊，指考跟学测不一样，指考后面就只有重考了，我讲过了。所以既然你下定决心了，你也想要成功了，那主任会告诉你唯一主任认为、主任的经验认为可行的方式，就是买参考书。不对，应该第一个是下定决心，第二个是买参考书、题库，第三个就是找家教。家教会在晚上什么时间或假日什么时间都没关系，不过你要留几天自己去想、自己去运算。好，这里是主任跟你说，主任今天讲的是停课前拼指考，你该做些什么事。我不会打高空哦，我也不会讲一些屁话给你听，我讲的一定都是确实可行，而且我之前有的经验。主任在补习班从事25年了哦。虽然不敢讲绝对，可是别人累积起来成功经验绝对可以分享给你。那我们这是一个非盈利纯分享的机构，